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24章和25章，是这两章。好，我们先来看读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第24章的第1节到第14节。
第9年10月初10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好把骨头煮在其中。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就是展示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他研究。城中所流的血倒在近关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盖。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近关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乃是出于我为要发愤怒施行报应。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柴，添上火柴，使火着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头烤焦，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尽其上的锈。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在你污秽中有淫行，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只等我向你发的旨，愤怒止息。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话而行，必不返回，必不顾惜，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24章的第1节到14节啊，大家仔细去看。我们来看第1节说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啊，在这个第9年的10月初10啊，第2节，仁子，注意哈，说仁子，你要为你自己，为你自己哈，为你自己刻下这一天的名字啊，说你要为你自己啊，记下这一天的名字，就是这一天，说巴比伦王停靠在耶路撒冷，啊，停靠就是一个人拿手杖撑着一个桌子，或者他是这个意思啊，就在这一天啊，就在你看，就在这一天，就在这一天。第9年，西底家第9年的10月初10啊，我们看列王记下25章，就是巴比伦王率全军围困耶路撒冷的那天。然后呢，到第11年的时候，城被攻破啊，这就是巴比伦王派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的那一天。然后你去看这个以西结书24章的15节到18节呢，也是也是以西结的妻子死的那天，啊，上帝把这两件事情安排在同一天，啊，就在这一天，就是上帝说啊，你要永远记住这一天，啊，不是光让以色列以那个犹大人记住，也让以西结记住，永远记住，啊，这一天呢也应该是我们永远记住的一天，啊，因为这一天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你注意这个原文圣经它的这个语气哈，它这些语气都是啊非常的有一些明显的啊提示，说要向这悖逆之家说比喻啊，说这个真言啊，说比喻，说真言，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要将锅摆好，也要往里面灌水，要将他的肉块聚在他里面，一切美好的肉块，大腿和肩膀，要装上上选的骨头。然后取来上等的羊，也要将骨头堆在它下面，要将它煮开，煮开啊，煮开，煮开哈，也要将它的骨头煮在它里面。首先我们来看这幅画面哈，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主要的是做什么？献祭啊。在圣所前面呢有锅，锅里边煮的什么？上等的羊群中首生的羊，就是献的祭物哈。你要注意这个画面，这里呢就是用来赦罪的，赦罪的羔羊啊，赦罪的羔羊，就是旧约说的圣物。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圣餐，为赦罪而存留的啊。以色列呢，就像这口锅，在万民当中呢，给人颁发圣餐，颁发主的身体。 万民当中的人呢，想要得到赦免，就来以色列呢去献祭啊，去吃其中的祭肉啊，主要是宣扬耶稣的救恩，然后呢给人赎罪啊。先来念一下。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对，所以这个画面呢，首先告诉我们，这国原本是要用来干什么的？以色列呢被设立在万国之中，到底干什么呢？今天教会被设立在这干什么？就是为了宣扬上帝的救恩，然后呢，让人来赦免罪恶啊，赦免罪恶。第六节，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血的城，锅啊锅哈、啊，就是他的锈在它里面，他的锈从来没有从它里面除掉，必须把它的肉一块一块的取出来，而且不需要撤迁在它上面。你注意这句话哈，这个锅呢是有锈的锅。耶路撒冷城呢是有罪的城，其中住的是有罪的人啊，他们流人血，流无辜之人的血，流那些已经得救，流那些已经认罪悔改之人，开始遵守教会之人的这些人的血。你要知道这个在今天是什么含义。我之前讲过哈，旧约呢将犯罪的人用石头打死表示什么？今天来说就是把他赶出教会，对吧？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今天把一个人赶出教会，拉黑他，他就没有了救恩啊。那么什么叫流不该之流人血呢？就这个人他是义人，他已经悔改，已经认罪了，已经开始遵守教会的教会，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这时候你把他赶出去，你拉黑他，那你这不是按照圣经去实行审判，你这是凭自己的意思审判，你这不就是流无辜之人的血吗？啊，你要知道这个流人血和是用石头打死他就是在今天是怎么应用啊。然后呢，关于这个有锈的锅有罪的城啊，你念一下这里来。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正当人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自己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财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沿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进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所以看到没有，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啊，它就是流人血的城，有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是什么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啊，他该批评的不批评，他该赶出的不赶出，然后他不该赶出的他赶出，对不对？贪财又好色，对自己有利的接过来啊，他有钱有存款，对自己没好处的感觉能拖累你的踢出去啊，自己让别人遵守上帝的教训，自己又奸淫又贪财又好色又残忍，自己让别人舍弃一些跟随主，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单言不惭啊，把天空的门关了，让得救的人不得进去，该赶出教会的不赶出去，该批评的不批评，不该赶出去的不该刁难的他反倒赶出去刁难别人。所以说这就是今天的教会，勾引人来只为吸血，只为割韭菜，只为满足他的情欲啊。所以说一旦一个人按例做牧师，一旦一个教会建立起来，他被呼召是做上帝之城，就像这口用来煮祭肉的锅一样，它的作用是作为神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门户，一个天国的门户。但是在其中的人呢却如此邪恶残忍冷血，充满情欲贪心，接纳不该接纳的，赶出不该赶出的。 那么这样的锅能用来煮圣物吗？那是肯定不行了，那把圣物弄脏了怎么办？对不对？那这样的城怎么能做上帝之城呢？那这样的牧师，这样的基督徒能不能被上帝使用呢？那肯定不能。那上帝要挪去他的金灯台，把里边的祭肉一块一块的拿出来。对于这样的人，他干这样的事情，他的结局你还用祷告吗？主啊，给我一个意象，主啊，你感动我，让我知道他做的对不对。你问他，你认罪吧，啊，我祷告祷告祷告完了没认罪，你还用祷告吗？你干的这些事情还用祷告吗？你干这些事情完全不需要祷告，你就知道对错。今天不是什么事情都需要祷告的，甚至今天不是什么事情都需要别人说你的，你应该知道，你也必须知道啊。那有些事情还用祷告吗？弟兄姊妹，我们确实需要经常为教会的事情祷告，为自己祷告，但是有些事情不需要祷告。你作恶对不对这个事儿，你还需要祷告吗？我祷告祷告看教会能不能卖个直销，我祷告祷告能不能在教会骗个财骗个色，我祷告祷告哎，这里边这些女的哪个是我老婆，我祷告祷告我能不能开启一段新的爱情，我祷告祷告这里能不能让我成为赚钱的场所。你祷告个毛线啊你！你作恶你就不需要祷告了，你作恶你需要的是悔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仔细看这个一结束这里他每一句话啊，上帝说话都压着韵律，说话都带着语气，他每一句话都在戳中我们的心。那么以那个时代耶路撒冷的这些罪恶这些结局为自己的一面镜子啊。第七节，因为他的血是在他中间，他将他置于光亮的磐石之上，不把他倾倒在地上，为要用尘土遮掩在上面，就是他都不遮掩了啊，就是作恶做到一定程度啊，已经脱了裤子上街，已经是无所谓了。哎，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哎，我觉得我没事啊，我就这么着啊。第八节，为要使怒气上腾，为要报仇，两个报仇就报仇深渊。我已经将他的血置于光亮的磐石之上，啊，为的是不盖住。所以说，当耶路撒冷城中这流人血的罪恶已经越发增多，而且不加掩饰的时候，当一个教会里的罪恶已经开始离谱的时候，其实背后的真相是上帝让他离谱，好让他像这流血的城一样，让他的这些罪恶，这些流人血的罪恶显露出来，为的是最后要收拾他。当年教会其中的罪恶已经很明显的时候，这个作恶之人已经不屑于掩盖的时候，哎，我又犯罪了，哎，来，我来认罪了啊，这个，我觉得我没事啊，就这种呢，其实是他自己也遮不住了，啊，这就是神预备要审判他的时候。我再说一句，你要知道今天什么叫用石头打死人，什么叫流人血。用石头打死人，就是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上帝在天上也要捆绑。那个流无辜人的血，就是他已经悔改了，像畸变人一样，他已经悔改了。保罗还要杀死他。今天的教会和很多的牧师基督徒就是是非不分，该责备的不责备，不该赶出去、不该为难的他去刁难，这就今天这个时代。第六节，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这流血的城啊！这个以色列是上帝之城，你在上帝之城流人血，你在教会里作恶，你在教会里害人、害弟兄姊妹啊！上帝说：我一定会把这个柴火堆也堆得很大啊！上帝要准备烤你了啊！要准备用大火烤你啊！要准备让你经历大的试炼、大的审判。第十节，把木头增多。将火烧旺，使肉消磨，混入香料，使骨头被烧焦，就是要一定开大火力去煮啊，就跟这个煤气灶一样，把这火拧到最大，然后开到最大，然后把里边东西都煮烂啊。就是说，神的惩罚、神的管教一定会多多的预备。对于在教会作恶不悔改的人呢，上帝要把这个锅烧开，然后不停的添加柴火，这就像审判嘛，审判不就这个样子嘛？啊，你看上帝从以西结束，从前面开始不停的讲审判。用不同的画面啊，不同的方式，以及节表演不同的行为动作来展示这个审判有多厉害啊。十一节，将它空放在炭火上，知道什么叫空放吗？就把这个锅里边东西拿出来，然后把这锅放在这个火上去干烧 啊，你知道啊，这个火干烧，这个锅一般都能烧坏啊，干烧啊。说让它变热，它的铜就会烧起来，就那里面那个铜啊，就会烧的发亮、发绿啊。然后在它中间的污秽啊，就会溶解，那里面那些脏东西、那些污秽的东西锈啊，就化掉了，然后就流出来了啊。说它的锈就会被消除啊。这就告诉我们呢，当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犯罪的时候，神也不是说立即把他抛弃。上帝给他机会，上帝揍他，然后放在火上干烧啊，烧得发亮，然后为了把他的污秽、把他里边的罪恶除掉啊。其实呢，按照常理呢，这样烧过的锅，那里边的锈肯定会掉。按照常理啊，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挨着上帝的铁拳，他应该说：“我错了，我赶快改。”这是不是常理？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对不对？这个认罪悔改成为捷径，谁给人机会呢？也不是上来就把你除掉。那我们犯罪，上帝也给我们机会嘛，但你要改啊。但是呢，你看十二节，使他困倦疲乏，从他出来的极多的锈无法清除，他的锈即使用火呢也无法清除。因你淫乱的污秽，我已经洁净你，你却终不能被洁净，你的污秽再也不能洁净。上帝给人机会，人就把握机会吗？上帝揍人，人就悔改吗？不是的。有的锅哈，有的人他就像那个锅，即使烧的发亮，他那锈仍然没法清除。你说，哎，这怎么回事？这锅怎么？哎，这不符合常理啊！那个时代的犹大呢，像今天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就跟这个锅一样，多多加火，多多管教，管的他那个脸都变形了啊！有的你看那个过去我们教会那作恶的，那都家里成什么样子了？都不能清除他的罪恶，你再让他回来，他错还害我。有很多的人哈，这个火开到再大，烧得通红，他无所谓啊。我很喜欢有一个比喻嘛，就是你见过那个打拳击比赛的吗？他有的人那个抗击打能力特别强，来用脸接拳，来你的拳头太轻了，来再给我来两拳。啊，上帝管教他说：“上帝，你的拳头太轻了，有种再给我两拳，我还能接得住。”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啊，这上帝的拳一套组合拳打下去，人家说好痒痒啊，啊，这样的人呢就不能让他悔改了。这几年是不是见过有的人遭再多的灾，他不改。如果铁拳接连砸下，如果上帝再让接连打下去，他还不改。那么这个人他就不能得救了。还好感谢主，表示说我们不是太硬啊。反正我这个人是怕挨铁拳的，啊，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呢，也应该是这个抗击打能力比较弱的人。其实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说直到我在你身上这怒气止息，直到这个怒气发完嘛，前面已经结束嘛，啊，上帝要惩罚的，直到我的怒气发尽啊，这人的罪恶什么时候能止息呢？他完蛋的时候，他灭亡的时候，就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毁灭犹大的时候，把他攻破那一瞬间，他的罪恶就停止了。啊，他的生命一会儿还在，他什么时候还有口气儿，他仍旧作恶。啊，十四节，我耶和华已经说了，就会发生，我要执行，绝不松手，我绝不顾惜，也不后悔，他们必按着你的道路和行为审判的。这里说上帝审判，但最后来了个他们，就主必将这些作恶的这些选民交在外邦人手中，啊，凡是经过管教还不悔改的教会，他的结局就是审判，上帝不再会怜惜他，对不对？来，一起念，你一起来念。
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不行的，我要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一节中24章的第15节到27节，一起来读一下。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既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你三事。头上人勒裹头巾，脚上人穿鞋，不可蒙着脚嘴唇，也不可吃掉散的食物。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被倒在刀下。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掉餐的食物。你们人要头上勒裹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时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人子啊，我必除掉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看重的儿女。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大家认真听这段，这段是今天的一个重点。这段跟我们这两年的教会生活的、跟我们的经历的也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我们要认真听，还能认真听。十五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看，我用瘟疫从你面前带走你所喜爱的，那就是十八节说的，到晚上他的妻子死了，死于瘟疫啊。你不可哀嚎，也不可哭泣，甚至不可流出你的眼泪啊，静静的叹息，不可为死人哀伤，扎紧你的裹头巾在你身上，在你脚上穿你的鞋，不可将你的上胡须盖住，不可吃人的饼。这个呢，你去看利未记第十章啊，这其实是对以色列当中这个大祭司的要求啊。以西结不是大祭司，以西结是祭司，但是不是最大的那个啊，不最大。当那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死的时候，上帝这样吩咐亚伦啊，他不可以这样去哀伤，免得死亡啊，因为他身上有圣膏油啊。也说过，哎，我上面对亚伦的子孙说嘛，祭司不可为民中死人沾染啊，除非他的骨肉之亲、他的父母、儿女、兄弟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沾染自己啊。然后利未记二十一章，这个大祭司啊，不可为死尸玷污自己，但是神呢却让这个耶利米这样去做啊，说是以西结，老师把他俩混啊，让以西结这样去做啊。十八点，然后我在这日早晨宣布给这民，就上帝说要夺取以西结这个心所爱的这个事情呢，早晨就宣布了啊。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然后在早上。我就按照我的命令行，就第二天早晨呢，就仍照着上帝的命令，啊，不去行这些哀丧之事，啊。其实你看以西结四章，在更早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事情，让他在人面前又摆设这个，又摆设那个，然后半夜了，然后在白天挖墙，半夜咚撞出去，然后蒙着脸就跑出去，是不是？啊，朝这边躺三百天，朝那边躺多少天？不好吃什么？然后做一些在人看来那非常奇怪的动作，对吧？所以说你看以西结呢，他实际上是在这个嘲讽和讥笑当中，以一些行为动作在向以色列家讲一些预言。他跟耶利米是同时代的，但是传道的方式略有不同啊。耶利米呢是不断的挨揍，不断的被骂啊。以西结呢就是人家看他都这样，然后人家都在笑他，这样啊。以西结是这样，而且啊，你注意一个事情，这个上帝说这个以色列全家是悖逆的，悖逆之家。这个悖逆之家啊，这个被惩罚之前，这个向悖逆之家传道的以西结，上帝让他担以色列家的罪恶，对不对？这个恶人还没最终受惩罚被审判的时候，让以西结先尝一下恶人的惩罚。以西结没有做这些事嘛，但是上帝让以西结尝这些事情。你看什么担当以色列的罪孽，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对不对？对不对？你看是吧？然后以色列家最后被围困的时候，这个吃饭喝水是问题。然后，哎，你提前你要体验一下。然后你在他的面前呢，用人粪啊，用牛粪去烤饼啊，说这不洁的食物啊，将来他们要受这个羞辱，那你也要这样吃， 对不对？所以以西结的传道呢，其实呢，你不要觉得他比耶利米这个状况好很多，其实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可能没挨揍啊，当然这个滋味比挨揍还要难受啊。而且最终让他最难受的是他所爱的妻子，在上帝宣告审判的那一日死了，对不对？这以西结说，他们犯罪凭什么我承担责任？他们犯罪凭什么我老婆死啊？他们犯罪凭什么我家遭殃？他犯罪我为什么出去骑车摔倒？我为什么遭殃？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犯罪我老婆孩子为什么要承担要遭灾？我又没犯奸淫，我又没偷盗，为什么让我承受这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应当体会一下以西结的心情。但是你体会这个以西结心情的时候，你想想上帝的心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事情，很多人呢希望自己做传道，希望自己的恩赐更大，希望自己最好能像耶利米以西结一样能够指点江山啊，指点世上的众教会啊，站在台上批一批人，这种感觉多么的爽。因为说我做摩西，对不对？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当你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当你拥有这样的权柄和恩赐的时候，当你有机会向世上的众教会和很多基督徒传道，去骂他们，去批评他们的时候，你所面临的不仅仅是逼迫、凌辱和不理解。你可不是说就仅仅是被别人当笑话，今天很多人他嘲笑你，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先知的家呢也会为传道付上惨重的代价，就是先知所爱的在他眼前被夺去，对不对？所以说在每一个时代呢，上帝呼召一个仆人的时候，他不仅要为义受逼迫，忍受患难凌辱，而且因为他专注于传道，他的家庭、他的弟兄、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所爱的这一切，有很多时候也会一同被连累，忍受困苦、穷乏、羞辱。而且一个教会恩赐越大，一个牧师恩赐越大，那么他的家和他的教会遭受的魔鬼的攻击越离谱。有的时候不单有魔鬼攻击，也会有魔鬼之子用诡计陷害他们，甚至引诱他们跌倒，对不对？一个神的仆人呢，他敬畏上帝，他遵守神的命令，他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但是他所劝的这些人却不一定像他一样。我们这些年看到很多人不单不认罪悔改，还骗我们，还用自己的罪恶来连累我们。当我们读到以西结书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思想这几年为什么我们既没贪财也没好色，为什么我们要受很多的苦？其实是让我们尝一下他们要受的苦，让我们知道他们要受的审判，然后我们坚固我们的道路，不要学他啊。所以说即便发生这样的事情，上帝让先知你不许哭，你懂吗？你不许哭，这就是上帝呢告诉他的仆人，无论遭遇什么的灾难困境，你都要把神的家、把神的教会放在自己心中第一位。你可以爱你的家，你的家要屈居于上帝的家，你要爱主、爱教会超过自己所爱的一切。所以说我们不单要这样做，也要教导我们的弟兄不要有了自己的小家忘了上帝的家啊，不然谁会夺取你一切所爱的。所以说这些年经历的这一切，你要想想是为什么。这些年为了传道，为了劝这人悔改， 自己的家很多事情也耽误了，自己的孩子也没有照管，受了很多的损失。其实一个真正的仆人总是以神的家为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传道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说这几年即使在最难的时候啊，即使在啊家人跌倒的时候，或者说连自己的所信任的弟兄姊妹都跌倒的时候，上帝仍然告诉他的仆人，你不要后退，你不可爱过，不可留恋，你不可像世人一样崩溃，你要挺起你的腰板继续传道，继续牧养教会，就像上帝对以西结所要求。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西结所承受的，也是在基督里的所有的圣徒所承受的，不是为自己的罪受苦，而是为义受苦，不是为自己的罪做牺牲，而是为上帝的家付出代价。一个人能不能看他真正爱主，你要看他敢不敢，愿不愿意把上帝的家、上帝的教会、上帝的道放在超过一切的位置。可惜这么多年我没有看到几个人是这样，我看到的不过一些自私自利的充满情欲的蠢货啊。一起念一下，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涅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以西结他不是第一个遭遇这样的，你约伯看过吗？以西结死了老婆，约伯死了什么？约伯所有的都失去啊。约伯是这样，以西结是这样，耶利米是这样，你看保罗是这样，在今天在基督里想要过敬虔日子敬畏上帝的圣徒也是这样。一个没有犯罪的圣徒他遭遇一些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恰恰证明是他信对的，前提是你没有犯罪，你不是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啊，是做一个记号，记号也是做一个预表，你注意哈，记号也是预表的意思，预表谁？预表基督。约伯无罪受苦，预表耶稣基督无罪定十字架，人子以西结无罪担当悖逆之家的罪孽，是预表人子耶稣基督无罪担当罪人的罪啊。以西结说的中心是耶稣，人子以西结没有犯罪却遭受这么大的痛苦，是为了预表耶稣，是为了预表耶稣，然后证明对我说，你不告诉我们吗？这些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呢？你这做的，你这样做对我们是，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看到悖逆之家不敬虔的人，自私又自利的人，他不会体谅先知的痛苦，他不会体谅，他哪天遭灾的时候他会体谅，但他不会体谅，他哪知道先知遭灾是为了他们，他哪知道今天这些真正的仆人传道舍弃一切跟随主牺牲这么多受这么多苦是为了他们得救，他们毫无情感毫无怜悯，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想说什么啊？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些事情怎么回事，就这种的，你看这口气。二姐，我就回答他们，耶和华话临到我说，要向以色列家宣布，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的圣所必被亵渎，你们能力所惊夸，你们眼睛所真爱和你们心所怜惜的，就会如同以西结一样，眼前所爱的妻被忽然夺去啊，并且你们所遗留的你们的儿子和你们的女儿，他们必倒在刀剑之下。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那些自私自利贪财淫乱又好色的那些畜类基督徒，他们眼目所爱的，他们引以为傲的，必被外邦人践踏，必被凌辱，必被全然夺取。 他们以他们的教会啊，以他们做基督徒的身份为荣耀。你看我是基督徒，我是右派，我是保守主义啊，我是信仰纯正的牧师啊，我们教会信仰很正宗啊。这样的人呢，他的教会必被交在外邦人手中拆毁。他们本以为傲的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他本以为这个会给他带来荣耀尊重，但最终会成为一个笑话。你看以利家就是一个笑话，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啊。这些人呢，这么多年我见多了，有很多的牧师基督徒，他不敬畏上帝，他不爱弟兄姊妹，他不爱教会，他也不供养不善待神的仆人，他们自私自利，极其黑心，只利用教会满足他们的情欲贪心，想来寻求暗牧，想来取得真理， 想得到恩赐，但是从不悔改，包养情妇，做小三，在教会卖直销，然后又淫乱又贪财又好色，也不奉献啊。让他儿子做牧师，说我儿子就做牧师的啊，来到教会教主日学，说哎呀，你们这些小孩子们，将来你们要包容我的儿子啊，我当时小就包容他，从小就给弟兄姊妹洗脑啊。哎呀，我的全家，我儿子就最对不住他，暗示我们要对他儿子好一点，对不对？然后看教会这些女的，这小孩，哎，这将来哪是我儿子老婆？看到年轻弟兄，哇，我要开启一段新的爱情，洗脑操控丁子梅服侍他和他的儿女，这种畜生你们见过？你们真的见过？这些黑心之人，奉耶稣的名，他和他们的儿女有朝一日，他们所爱的这些必在他们一日之间，在他们眼前被全然夺去。你想让教会成为你和你家的奴隶，你所爱的那一切全然毁灭，因为你活该，因为你黑心，因为你没有人性，你是畜生，你连畜生都不如。教会在不停的在艰难中前行，在内外交加和贫困当中前行，牧师和弟兄姊妹在舍弃节跟随主，然后畜生在后面吸血捅刀陷害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时代，这就是这个时代。这些年我们为这些畜生的罪恶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们要受更大的惩罚。我们是他们的预兆，是他们的记号。那口不能除掉锈的锅就是他们的结局。他们所引以为傲的，他们所看为珍贵的，他们的啊家啊老公啊儿女啊，必全然之间被夺去。这就是他们一定要遭受。二十二节，并且你们必按照我所行的去行，不将上胡须盖住，也不吃人的食物，且在你们头上有你们的裹头巾，在你们脚上有你们的鞋，且你们不会挨苦。注意哈，这里说不是你们不挨苦，而是你哭不出声来啊！你们不但不会哭，你们会因你们的罪孽叹息，然后你们渐渐朽坏憔悴，你个人眼睛瞪着眼睛啊！将来这些人呢，必有一天他连哭都哭不出来。等到他们所喜爱的全然灭绝的时候，他们就哑口无言。等到这一切的教训和预言照着圣经所说的发生的时候，那作恶的人就无话可说。这一切的结局是他们犯罪遭致的，是他们害弟兄姊妹遭致的，他们黑心，他们作恶，他们贪财淫乱又好色，他们 他们应该承受这些。啊，二十四节，以西结必为你们成为记号，按照这一切，就是他所行的，你们也必行。啊，以西结在妻子死去之日，如何的去做？这些作恶的犹大人，将来也必这样。先知所受的苦难、痛苦，必加倍临到悖逆之人和他的家。先知的痛苦，悖逆之人必加倍承受。先知只是预尝痛苦，悖逆之人是遭受彻底的审判。那时，当他发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这句话是以西结书非常常见的话。等到这些作恶的人遭殃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是神在报应，他们就知道上帝借着我们所传的这些话是真的。啊，二十五节，你人子，当我从他们啊带走他们的宝藏，他们荣耀的喜乐，他们眼中所珍爱的，以及他们所看重的，他们儿子和他们女儿的那一天，啊，你会发现哈，这些人呀，他就是自私自利呀，啊，贪财又好色啊，只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从来不爱教会。来畜生一提到给教会做事情，那他的教会，听到吗？对，啊，在幕后呢，必有这样的人。既然他如此黑心自私，那么上帝就让他所爱的全然夺去。一起来念，
你们该知道幕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半途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约，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
专顾自己，今天很多基督徒专顾自己，在教会两种，一种是全心全意侍奉神，甚至为传道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一切摆上；另外一种就是吸血，只顾自己，啊，那只顾自己的终必灭绝，啊。如果一个人，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他只顾自己，那么他就不配承担这份圣职。一个基督徒如果只顾自己，他就不配做基督徒，他不配得救。二十六节，那逃脱的岂不要在那一天来到你这里，为要向耳朵报告吗？当那天，当那日，你的口必被那逃脱的人打开，你不再被拘束，你就向他们成为记号，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这个在教会作恶的必然会被全然灭绝。那剩余的呢，就是上帝怜悯啊，给他悔改机会的，如果能改呢，他就会来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啊，当上帝惩罚灭绝恶人的时候呢，当神证明他借着他仆人传的话是真的时候，那些看见恶人遭灾的人就不敢再悖逆了。只有那时候呢，这些人他才不会拦阻神的仆人说该说的话。啊，有的时候呢，只有神呢照着他的话惩罚恶人、灭绝恶人的时候，那看见的人才不敢多嘴，啊，才不敢说啊，你今天能讲什么？你讲什么啊？他不敢再说你。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的第二十五章。我们一起读一下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一切掳，以色列地变花娘，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我必使拉巴为骆驼产，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成为。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奴。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嗯，第一节哈，耶和华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的子孙说预言攻击他们，啊，所以呢，一起来念，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罪可让呢？
对，审判先审判神的家，然后是外邦人。啊，其实在这一章当中呢，我们看到针对犹大邻国的审判，包含了亚门、摩亚、以东、非利士。首先提到谁呀？亚门。啊，提到亚门要遭受的灾殃和灭绝，因为在悖逆先知耶利米的话这个事情呢，因为耶利米要求当时的那些列国去服侍尼布甲尼撒，啊，但是呢，犹大和亚门这两个国家呢带头起来背叛尼布甲尼撒，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犹大被掳之后呢，这个亚门人啊，亚门那个王仍然扶持犹大当中的那个恶人去对抗杀死加勒底，啊，所以说呢。你看一节出二十一章就讲到尼布甲尼撒来，然后呢要审判犹大和亚门，啊，犹大和亚门吧，一起来念。
人子啊，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论到亚门人和他的子民，如果如此说，有刀有拔出来的刀与你擦亮，使杀戮使他像闪电以行锋面，人为你见虚假的异象，行幻诈的占卜，使你倒在受死山之恶人的镜像上，他们罪孽到了尽头，受报的日子已到。
所以你看啊，他要跟那作恶的犹大王遭受一样的结果。第三节，你要说亚门的子孙呀，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说啊哈啊哈，就啊幸灾乐祸。像我的圣所，当他被亵渎；像以色列地，当他被荒废；像犹大家，当他被掳而离开。因此看呢，我必将你交给东方人的后裔为产业，他们就在你们中间扎营居住，他们必在你中间设立他的居所，他们必吞吃你的果实，必喝你的奶。我必使拉巴成为骆驼的居所，亚门的子孙必成为羊群的躺卧之处。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用脚践踏，在心里极度的幸灾乐祸，像以色列地。啊，我们看谈到亚门哈，亚门呢在申命记第二章呢，上帝就说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不可扰害他们，啊，是不是？亚门嘛，不可扰害他们。在圣经当中，摩亚亚门被视为亚伯拉罕兄弟的后裔，啊，上帝不让以色列人去扰乱他们，就是经过的时候也必须花钱去买水啊。但是这个摩亚人和亚门人呢，却始终对以色列人呢怀着恶心，恶意陷害以色列人啊。你看在申命记二三章嘛，提到。摩亚人和亚门人永世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当尼布甲尼撒攻破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亚门人呢再次像从前一样啊，幸灾乐祸，趁机掳掠攻击这个犹大人。你要注意这个亚门人和摩亚人在今天的意义。当我们教会在传道的路上艰难的时候，这些人呢既不奉献，也不摆上，反而在这里用淫乱、贪财、好色来连累我，啊，来把我陷到罪里。是不是这几年我们是不是碰到这种啊摩亚人亚门人就趁我们软弱的，趁我们就是有难的时候攻击我啊，这就是这些人永远不要来这样进教会。甚至说摩亚人和亚门人永世不可进耶和华的会啊，就这个道理。你要注意这个摩亚人和亚门人在今天的含义。第七节，所以看呢，我已经伸出我的手攻击你，我必将你赐给那些国民为掠物，我必将你从列国中剪除，我必使你从列国中消失，我必将你除灭，那时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在阿摩斯书第一章呢提到亚门啊，亚门人三三四四的犯罪，我必不免受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看到没有，他在以色列人受刑罚的时候，他剖开基列的孕妇啊。然后还有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大家去看，论到亚门，还有以西结书二十五章，这里第八节，因此主耶和华说，因亚门、因摩亚和西尔说，看哪，犹大家如同所有的国，啊，他们的意思呢，就是犹大家没有神，犹大家的神没有能力，啊，你看耶利米书二四十八章吧，因他向耶和华夸大是吧，嗤笑以色列啊，摩亚人极其骄傲。啊，是极其骄傲，他们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摩亚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为他向耶和华夸大。啊，第九节，因此看哪，我松开挪亚的肩膀，从 从那些诚意，从那些他的那些诚意，从他的边界国度的荣耀，叫伯耶西莫、巴利缅和基列廷这三座城是摩亚的坚固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这看到没有，在死海边上这三座城，这是亚门啊。这些地方呢，以前是以色列人的地方，后来呢，这个摩亚把这些地方又取了去，就这三个标志性的城市啊。好，看一下。先生呢，论到摩亚的结局，在耶利米书第48章啊，看到这里啊，论到摩亚的结局，啊，提到摩亚呢，向耶和华夸大，嗤笑以色列啊，极其骄傲。第十节，为了使东方人的后裔攻击亚门的子孙，我必赐他们为产业，为了使亚门的子孙在列国中不被想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个东方人呢，他主要指的是，你看在他们东南方向的这个阿拉伯旷野，啊，耶利米书49章28节指的是基达和夏所的诸国。就是剃周围头发的人啊，在圣经提到耶利米书25章，底但、提马、布斯啊，一切剃周围头发的阿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就是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啊。因为后来说嘛，什么羊群躺卧的地方，什么骆驼躺卧的地方，对不对啊？十一节，我必向摩亚施行审判，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提到呢，这个亚门和摩亚所遭受的啊，所遭受的。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在今天的这个摩亚和亚门人，在教会当中指什么？他并不是跟基督教完全没有关系的外邦人，他指的连累教会、陷害教会、绊倒弟兄姊妹的，像弟兄姊妹现在就是我们这两年碰到那些恶人和畜类啊。好，我们去读一下25章12节到14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解除人与牲畜。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必荒凉，直到底旦。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照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12节，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以东向犹大家报仇，在报仇的时候，他们大大犯罪啊。原文是说被当有罪、被视为有罪两个词啊。因他们报仇，13节，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出我的手攻击以东，我必从他剪除人和牲畜，我必使他成为荒废之处，从提曼起，他们必倒在刀剑之下，直到底旦。14节，我必在以东报我的仇，用我民以色列的手，他们在以东按住我的怒气，按我的烈怒行事。他们就必知道这是我在报仇，啊，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这个先知书呢，论到以东的罪恶和以东的结局，啊，在诗篇137篇，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啊，还有阿莫斯书1章，耶和华如此说：以东3番4次的犯罪，我并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法努撕裂，永远怀怒，是不是？以东呢，在犹大家遭难的时候呢，趁机攻击犹大。在圣经当中呢，犹大和以东被称为兄弟，神也命令以色列人呢，不可仇恨攻击以东人。但是以东人呢，最后却怀着恶心，怀着仇恨啊！你看，在申命记2章呢，上帝通过摩西要求以色列人啊，不要去惊吓他们的弟兄啊。摩西说：“我们离开了我们弟兄以扫的子孙。”啊，所住的西尔，圣经也说过不可恨恶以东人。以东人呢，第三代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然后在耶利米哀歌啊第4章，还有这个以西结书32章，还有约珥书呢第3章，就提到了以东的结局啊，以东的结局。还有耶利米书35章也提到以东的结局哈，以赛亚书34章回去看一下，还有耶利米书49章啊。值得一提的是，耶利米书49章说：“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啊，论到你的威吓，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大窝，我却 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扫曾经啊，为了保全自己，与希尔山的人去通婚。以东人呢，后来就住在希尔山上啊，就依靠这个易守难攻的这个地势嘛，来保全自己。但是圣经说，以扫人即使住在这样一个险要之地，他仍不能逃脱审判。啊，他仍不能逃脱审判。以扫是以东人的后裔，在圣经当中被称为以色列人的兄弟啊，三代之后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但是那些不肯归顺的以东人，那些仇视的人呢，就会全然灭绝。你要注意，在今天以东的含义，在今天以东可以说是其他的教会，或者说有问题的教会，或者说其他的宗派啊，这样的人呢，他如果归信呢，他就是弟兄；他如果不归信呢，他就不能得救啊。自己的信仰有问题，还不肯认罪，还悔改，还强词夺理，你这下场就是灭亡，对吧？那些什么什么教义宗啊，那些大宗派都是如此，都是如此。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以西结书25:15-17。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25:15-17啊，就是最后这几节，15节。主耶和华说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在报仇中行事，在心里在藐视中报仇啊，报仇雪恨，就两个报仇，报仇报仇，以无休止的敌意试图毁灭，就是无休止的自古以来的永远的不能停息的那种敌意和仇恨试图毁灭。先知书呢论到非利士人的罪孽啊，看到这个阿摩斯书1章啊，他将当时以色列人被攻破嘛，犹大被攻破，然后其中逃脱的人嘛，他把他抓起来交给以东，因为他知道以东就恨这个以色列人啊。所以说弟兄们，这个非利士人相比这个摩亚亚门，他就属于纯粹的外邦人异教徒。非利士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色列人最难缠的仇敌，是折磨以色列人最久的仇敌。但后来呢，逐渐走向衰败。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攻破以后呢，非利士人趁机掳掠犹大人，交给仇恨他们的以东人。所以说，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呢，这种莫名其妙的仇恨就一直都有。你要想想，今天这个非利士人是谁？今天世界上有一些异教徒和一些无神论者，他是特别仇恨基督徒。你像这个伊斯兰教，你像这个共产主义者，还有这白族啊，什么黑命贵啊，什么是吧，那些还有那些啊，对基督教有仇恨的那些什么左派的犹太人啊，那些白左那犹太教的人，他特别仇恨这个基督徒。啊，所以说在这个教会历史上，你会发现啊，这些伊斯兰教徒啊，这些共产主义者，这些白左啊，啊，西方的白左，他其实对基督徒的这种折磨和渗透啊是非常严重的，啊，但是在上帝审判完教会基督徒和那些异端之后呢，这些假基督徒之后，这些外邦人他也要受审判，他结局是灭亡，啊，不管他多么强大。他掌握了世上的这个军事啊、媒体啊、教育啊，他掌控世上的一切、啊、但是他最终他的结局是灭亡啊。十九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到我必伸出我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我必将基利提人剪除，必将沿海剩下的人灭绝。这个基利提人是非利士人的另外一个代名词，然后非利士人在沿海啊，沿着地中海，我对他们要实行极大的报复啊，这个报复要超过前面的报复啊，这个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审判以色列人，审判基督徒，审判那些信仰有问题的人，然后这些外邦人呢，这些仇恨基督的外邦人，他肯定要遭更大的这个报应，在烈怒中吃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我向他们报仇的时候，终于日呢，所有人都会知道耶稣是主啊。 先知书呢，在以赛亚书十四章论到非利士人的结局，是在亚哈斯王那一年。这个仇视以色列人最久的仇敌非利士人呢，在历史上是上帝管教选民的工具。就像今天呢，上帝用这些共产主义者、这些白总啊，来管教这些不守真理的基督徒。但是，一旦管教完成之后啊，这个工具啊就彻底失去意义。啊，工具分两种，一种是用来盛饭的贵重器皿，另外一种是什么？用来盛屎盛尿的这屎盆子、尿盆子、搅屎棍。那这些东西它用完了之后，是干脏活的，用完之后就要换掉，对吧？所以说这些人呢，他没有救恩，他结局就是毁灭。不单是非利士人，任何抵挡基督、迫害教会的这些势力，他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完全的被毁灭。啊，你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嘛，论到非利士人的结局，还有西番雅书第二章，还有耶利米书四十七章。耶利米书四十七章呢，在法老攻击加萨之前，啊，法老最后呢攻击加萨，也提到非利士人的结局，啊，如同这个洪水涨起，将它吞灭。啊，所以说呢，这个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是连在一起的，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然后领导不敬天的人，领导外邦。所以说，我们要敬畏上帝，要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不要黑心。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